第四疑、为何偏偏是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那么当时的呢问的智者大师什么问题呢？他问说呢，等是念求生一佛净土，何不十方佛土中随念一佛净土随得往生，何须偏念西方弥陀佛也？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不选 其他的佛国土、为什么偏偏呢就是只选这个阿弥陀佛、十方净土这么多、昨天不是说了吗，一佛念一佛的念一切佛，所以呢又有人就接着问了，那为什么只选阿弥陀佛，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课程的目的的核心呢、就是要列举诸多经证、说明弥陀净土与此界众生因缘最深，是释迦佛重点推荐。好，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探讨的重点啊，也就是我们要确定，我们去认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当然从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去探寻、去论证。那么他从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佛陀啊他自己的态度怎么样？当然，就像昨天的议题啊，佛陀的角度呢都是一样的。讲实在啊，佛的角度看起来都是相同。不要说十方净土，连娑婆世界啊，在他眼中呢也没有染净的差别。在佛的角度是如此啊。但当佛陀要跟我们众生呢介绍的时候呢，又是另外一回事的，因为我们现在呢还不是佛的境界，所以在我们的眼中呢，净土或者是秽土啊，分得清清楚楚的。于是呢，佛陀必须呢站在我们的角度啊，跟我们推荐。他说了，十方既然佛土佛国土，它的本质相同，那为什么佛陀要世尊哈特别呢去推荐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到第一，尊崇释迦佛的强烈推荐，请注意，是强烈推荐。好，智者他怎么回答？他说，凡夫无智，不敢自尊专用佛语，故能偏念阿弥陀佛。智者他是第一个，好，他就先从我们的立场来讲，因为我们呢所知的世界太渺小太狭隘了。第一个，怎么没有神通啊？好，第二个，好，即使有神通了，你看到在弥陀经一开始所列的十六尊者，每位都是大阿罗汉，甚至呢弥陀经的当机众是舍利佛尊者，智慧第一。以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各位，我们人跟舍利佛比得了吗？比不了。但是你们发现佛陀在叙述弥陀经的时候啊，舍利佛只有听的份，舍利佛几乎在里面没有问到一个问题，都是佛陀啊自问自答。反而在这个无量寿经呢，阿难还会提问一些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佛陀会这样子做呢？在其他的经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原因就在于呢，阿罗汉虽然他有神通，我们说六通啦，天眼、天耳、宿命、他心，还有这个神足、肉尽，虽然六通自在，但是呢阿罗汉的神通的范围啊有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哇，这个神通广大，跟人比是神通广大，跟天比也是神通广大。但是呢，在整个宇宙之中啊，阿罗汉的神通力呢，经典上描述是什么？你知道吗？阿罗汉的神通呢，就像萤火虫的光；佛菩萨的神通呢，像太阳光。各位，即使满地的萤火虫，当一颗太阳出来啊，萤火虫全部黯然失色。 这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阿罗汉的神通有限，因为他证悟的层次呢，本身就是在整个佛道的历程里面才一半而已，才一半而已，他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所以呢，以阿罗汉的角度啊，他虽有天眼啊，但是各位十万亿国土他看不到，所以他无法知道极乐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甚至他可能不知道极乐世界的存在。那么这就必须藉由呢佛以及呢登地的菩萨，他才能够啊叙述。所以呢，我们凡夫啊，既然连阿罗汉都比不上了，那么当你要追随佛陀修行，你要咨询佛陀，佛陀有没有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比这个娑婆世界更好的地方？就像观经啊，观经韦提希呢，请问佛陀，哎，这个世界啊不好，浊恶不善，那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呢？佛陀就告诉佛陀呢，也不直接先不直接讲，他先用神通啊，让韦提希看。看一看呢，韦提希一比较，哎呀，极乐世界最好耶。佛陀才开始啊，一个一个这样介绍。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当人也好，阿罗汉也好，当他们已经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无法再去理解的世界，再也无法理解的因果，这时候你只能藉由佛陀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的智慧不足呢，我们不敢呢自己呀乱下决定。但是刚刚说了，经典上描述这么多佛国土，那你要用哪个为你的依据啊？所以呢，我们要看佛陀在经典里面呢，哪个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就是佛陀在哪些经呢提出了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所以专用佛语。我们修行净土法门呢，不是说某个法师怎么说，即使是法师，法师也是按照佛陀的经典来跟大家叙述。为什么？法师又不是佛，法师没有神通啊，看不到极乐世界啊。但我们可以怎么依据佛陀的教典，让我们呢心安的跟随啊？云何用佛语？释迦大师一代说法，处处圣教，唯劝众生专心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呢一辈子说法，当然了，我们说从他最基本的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罢，二十二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四十九年这么漫长时间呢、啊、讲的说的教法，我们现在大藏经啊，我们现在汉传佛教的大藏经呢、啊，可以说呢，在三个传承里面呢最完整。当然有几部经啊，可能藏传的经典有截录，我没有收录，有几部没有，为什么呢？其实你知道吗？玄奘大师带回来经典没翻译完。好，还有好多经呢还没有完全的翻译过来。但呢、啊，你看光这个律藏啊。我们已经有所有各个传承的律藏的版本都有，为什么？在唐代的时候吧，是最强盛的时候，所以所有的版本呢，那时候都往唐朝啊输送啊。历代呢，中国啊，在这个东亚整个中亚地区呢，的确是强国，并且呢，佛法呢，从汉代传进来后啊。历久不衰，虽然经历三无一宗啊，但一直是等于是跟这个儒家道家三教鼎立的这个状态。所以佛法呢一直不断有人把这些经本呢传进来，然后历代再翻译，但还没翻完。 所以你不要觉得哇，现在我们大藏经啊，不管龙藏啊、大正藏啊、七杀藏啊，已经是全部了，还没有，还很多啊。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些大圣经典里面呢，只要提到要往生他方净土这件事情的话，最多琢磨的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最多琢磨如《无量寿经》《观经》《往生论》等数十余部经论文等，殷勤指授劝生西方，故偏念也。所以智者大师他是在隋朝的时候，他在隋朝的时候他就观察到这个现象，很多的经典都提到极乐世界。照理讲，像我们现在汉传佛教很流行这个药师佛净土，有很多的法师在弘扬，但是你会发现在经典上呢提的呢就比例上没那么高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段的解读呢，在释迦佛的教学体系中啊，推荐弥陀净土的频率最高，力度最大。它不是一部经两部经，数十余部，所以这比例非常之高啊。如同导师啊，根据学生的特点，强烈推荐一所最适合录取率最高的大学。的确，以我们的根器啊，极乐世界是最符合我们呢、能够被录取的。其实有的佛国净土啊也不错，甚至有的佛国净土呢，纯菩萨。我们读《无量寿经歌》就知道嘛，有天人，有声闻，有菩萨，各位印象啊，天人什么呢？生西方呢，还未证无生法忍的众生。声闻是什么呢？刚说天人嘛，声闻呢，就是啊，从这个世界发心，他解脱了，但是他发心呢，回小向大。于是也是还没有证无生法忍的声闻。所以在极乐世界啊，它是一个多根器的众生呢聚集在一起，但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都有发菩提心。虽然呢有天人，有声闻，有菩萨，但每个人都是发菩提心。但是你知道吗，有的佛国土不是这样哦，你必须是菩萨才能够来。这跟每一尊佛他当时在因地发愿的时候的状态都不大一样。那我们回溯阿弥陀佛的因地，也就是法藏比丘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阿弥陀佛发48愿，他除了考虑这些大菩萨来到这个世界啊，能够有怎么样子的提升以外，他更强调一点，中下根器的众生，如果你来我这个世界，我能怎么样帮助你？我不会把这些中下等的根器的众生呢，把它遗忘，因为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啊，这一类众生最多，也最苦，最无助，没有人能帮他。就像以我们现在，你看佛陀涅槃后到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各位，咱们完全要靠自己，或者呢我们集中在道场抱团取暖，大家聚在一起，彼此互相鼓励，互相勉励。如果没有呢，各位你想看看，假设你现在在一个地方是没有道场的地方，没有弘扬佛法的地方，就你一个人，你很孤单，甚至呢会有其他的信仰啊不断的希望啊把你同化，所以你除了孤单，久而久之啊，你可能就被同化掉了。 慢慢的你佛法的这种觉悟之心、啊、也可能慢慢就忘了。所以阿弥陀佛呢，告诉他当时在因地他就发现这个现象，所以他所设计的极乐世界、啊、各位叫做三根普被，上根的众生，上等根器的，中等根器，下等根器的，我全部都收。但是各位，这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如果你单选一个，锁定一个目标，锁定一个客群啊，我就是要菩萨，相对简单。啊，或者说呢，你要这个去这个苦难的众生呢，就像佛陀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就很辛苦。所以阿弥陀佛他为了创立极乐世界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面讲嘛，照载永劫，照啊个十百千万百万亿照，照载各位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的时间，一直不断积累他的这个资粮，因为他创立一个其他国土所没有的这一种啊招生方式。而且呢他除了创立以外他还去行销，否则我创立这么好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啊。就像我们灵岩山是哇，大家很努力的把这个道场创立好，很用心去编排课程，人家不知道啊。所以他必须行销，怎么行销呢？他必须跟十方佛用他的愿力普遍告诉十方佛，请十方佛帮我宣传，这是他其中一个愿哦。所以呢，释迦佛感受到阿弥陀的愿力啊，他知道了我们呢、啊，在正法相法末法时代中，尤其是咱们现在甚至到以后九千年后的未来的众生，几乎啊可以说最稳当的方式就是求生西方，因为最适合我们现在的根器。当然也有一些特殊的众生，他有很这个锋利的善根，他要事实上行菩萨当然也很好，但各位我们自己必须啊审慎评估啊，你必须审慎评估啊。譬喻一个资深的深学顾问呢、啊，佛陀啊，释迦牟尼佛，他研究了所有大学之后呢，反复且重点的向学生们推荐 A 大学，就极乐世界。啊，因为啊，该学校奖学金最优厚、最好，他的福利最好，环境最好，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关系啊，但愿力我们待会会再谈到啊。那么这个愿力呢，它能够让我们啊升学没有障碍，与本校合作最紧密，也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因缘最深啊，这个因缘非常之深，深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各位有机会啊，今年的这个浴佛的时候啊，各位来参加浴佛法会之后呢，送这个经典的时候，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我们现在所知道台面上的这些大菩萨，在他们还是凡夫的时候啊，就已经悄然结下这些甚深的缘，他们当时呢都发了不可思议的这些大愿，当时的那些大愿呢，各位影响到现在，影响到现在，所以各位发愿呢、啊，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呢很重的动力哦。所以呢，接着我们就要看呢弥陀的愿力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嘛。我们要遵从佛陀的强烈推荐，那我们就去了解了 到底弥陀的愿力特殊性在哪里？那为什么叫普遍性呢？如果它是局限性的，哦，那它可能就只否菩萨。但普遍性呢，所有的众生只要你愿意修都可以成就，都可以啊到达极乐世界。好，我们看，又弥陀佛别有大悲四十八愿接引众生。观经云，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好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法界。好，这我们在弥陀经上，这个赞佛经上要讲嘛。阿弥陀佛的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毫完全无须弥，甘露澄净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那么阿弥陀佛呢，这个所谓的八万四千相好，我们一般像释迦牟尼佛来这世界应化啊，没这么多啊。为什么？因为他视线跟我们人一样嘛，所以只有三十二相啊，只有三十二相。那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那么相呢，除了有相以外，还有好。阿弥陀佛的相好极为妙啊。那么佛阿弥陀佛他的身体，他身体呢，还有他的全身呢，一直不断的散发着这个光明，这光明是遍照宇宙的，遍照宇宙。那么遍照宇宙做什么呢？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哎，那遍照宇宙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啊？就像昨天，哎，前天有跟大家谈到的，当这个光，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你的叶子啊，有没有转向太阳光的位置？如果有，那你就会起光合作用。如果你叶子不愿意张开，你无法起光合作用了。所以呢，你要如何可以接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各位，你必须要念佛。你在念佛的那个当下，就像你把你那个手机的 WiFi 啊打开，哎，现在这边就有 WiFi 的网络啦，互联网啦，为什么没有啊？你 WiFi 没开啊？你没开，你怎么接受得到呢？好，若有念者，机感相应，决定得生。只要我们念呢，那么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呢，就开始连结。各位请注意啊，阿弥陀佛当时他因地发愿，一开始只是一个理想，当他成佛，那个理想成为现实。那么各位，你是否能够让阿弥陀佛的这一个成为现实的愿力，让你的生命也成为那个现实？如果你不念佛，那这个现实是阿弥陀佛的事，你无法分享到阿弥陀佛他所成就的这个结果。那只要你愿意念，阿弥陀佛就会分享给你。所以那个愿呢，阿弥陀佛是为众生发的愿，他为我们，各位只要你愿意念佛的人，那么他就是为你发的愿。从他还在一个凡人的时候，他就为你发下那个愿了。现在就是你要不要进入他的愿里。只要你愿意进入他的愿里啊，所有的无量光无量寿他不吝啬分享给你。所以啊，只要你愿意念，机感，机呢就是啊众生，感呢就是阿弥陀佛感应呢就会产生了。又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古意王陀罗经等啊，就说释迦佛说经时，皆有十方恒沙诸佛梳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正成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成佛大悲本愿力故，决定得生极乐世界。啊，这几部经呢有提到，只要佛陀在说阿弥陀佛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不是只有佛陀自己在赞美而已，十方的佛呢也都会一起出来啊赞叹。那要证明什么事情呢？证明这不是释迦佛一个人说了算， 是十方佛也这么认同。各位请注意了，这十方佛每一佛都有自己的净土。他为什么不说哎，来来来来来我这边，东方的说你来我这里，西方那个北方说来我这里，南方说来我这里，他为什么没有这么说？为什么全部说哎，释迦佛说得好，你每个众生都应该去极乐世界？为什么？各位，因为一切佛都知道阿弥陀佛当时他发的那个愿啊，太伟大。他知道说呢，一切众生呢不一定能够来得了我的佛国土，因为可能我设的门槛比较高，尤其是凡夫阿罗汉尚且都去不了了，自己都去不了了，何况是一个凡人呢？所以呢，一切佛知道，如果要能够让众生呢抓到每一次听到法的机会，能够得到可以知道解脱的这个救生权，他一定要在佛陀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赶快出来一起啊来赞美，让一切众生相信，哇，原来不是是有释迦佛一个人讲，这么多的佛都在说，增加我们的信心。当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偏有因缘，何以得知？无量寿经云：末世法灭之时，特著此经，百年在世，接引众生往生彼国。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世界特别因缘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从哪个迹象看得出来呢？无量寿经讲的这个地方，在末法进入所谓的完全法灭的时代，这时候啊，所有的经典呢，完全都消失了。各位，我们现在很幸福哎，除了你们到寺院里面看到大藏经啊，看我，你看像这个我们那个灵岩净院呢、啊，就在佛堂的正对面啊，中间是佛陀，右边一整柜的大藏经，所以你可以看到实体的藏经，你还可以上网啊 ，Cbeta 去搜寻，你还可以下载下来，到你的电脑里、你的手机里，大藏经随时放在身上。各位在古代完全想象不了这件事情的，一个人可以拥有大藏经，包括现在很多的藏经呢，都完全数码化了。你可以一部经一部经都把它下载下来，你自己的电脑就是一部藏经阁，对不对？但是呢，各位到以后灭法的时候，那时候众生呢已经完全不相信了。那时候的信仰啊，不是不要说佛教，连其他宗教信仰呢几乎都消失了。那时候的众生在做什么啊？每天就是勾心斗角，每天就是争名争利，每天就是为了未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是一个混沌的时代。但里面呢，还会有一些啊遗珠，就还有一些众生，他有善根，但已经很薄弱了。这时候呢，他或许啊还想要求解脱。那时候只剩一个，就是你阿弥陀佛。那时候肯定经都没有了，但还有这个方法，就是哎，你念佛，念佛啊，可以去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认知已经不同了。但这是阿弥陀佛呢，能够为这个世界啊所做的最后的努力。所以各位，你仔细想想，哇！我们现在还不错哎，我们还有一个弘扬净土的道场，有修净土的道场，还有这么多的师父跟善知识，大家一起在共修。各位，把握机会啊！如果一不小心，哎呀，我这个临命终时一时觉察， 再来轮回。各位，9000年很快，9000年时间太快了，一眨眼就过了。哇，那时候你这个世界啊，你可能那时候如果还在轮回的话，那一句佛号念不念得好就不知道了。如果念不好啊，哇，那你就要等56亿7000万年后弥勒菩萨来，那么才有可能得度。所以各位，当我们现在啊，你已经抓到这个慈航，就要把握此生呢，决定要到西方去的啊。故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极恶众生偏有因缘，其余诸佛一切净土，虽一经两经略劝往生，不如弥陀佛国处处经论殷勤叮咛劝往生也。所以呢，的确我们从经上看都有介绍，甚至呢密教部的经典都有劝到，都有讲到一些其他的佛国土，但你会发现比例最高的，哎，还真的不管显教经典密教经典，最多的都是回向往生西方。所以从这段文字来解读，阿弥陀佛呢在创业的时候，也就是在建立这个极乐净土的时候呢，设定的最有利的客户，也就是所有众生的条款48愿。他这个48愿完全是叫为我们量身定做，量身定做的。各位你知道吗，他光是啊在思考如何发48愿就花了好长的时间。他不是啊突然一时兴起发一个愿了，他是想好清楚。为什么？因为当时他的老师释自在王佛，他在教这个法藏比丘的时候啊，他就是给他看十方佛国土是怎么一回事，他的依报是怎么样子，升到那些佛国土的众生的正报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他的老师全部献给他看。所以他就当时在评估，哎，每个佛国土啊有利有弊，我要选一个最好的，同时呢我也要去想怎么样能够啊摄受不同类别的众生。所以他发这个48愿，尤其是十念必生这条啊，它的市场定位就是专门接引最困难的众生，最困难的众生就是这个十念必生这条愿啊。这个最困难的众生什么，就是钝根和极恶的众生。各位，我们不是极恶众生哦，我们只能叫做比较钝根啊，但极恶不是我们，我们还算善良的啊。所以呢各位，我们就是阿弥陀佛设定的这个族群啊。那么这个十念必生指的是什么呢？各位我们先看啊，他的这个愿文是什么，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仰。阿弥陀佛他说，假设我成佛了，十方众生自心，就是真心的想了，真心的啊，不是虚假的，真心的相信，相信我阿弥陀佛，信要那个乐，这破音字什么意思呢？就你很喜欢，你相信也喜欢。各位，这就是什么净土三支粮的信心啊！欲生我国，你相信也喜欢，你为什么相信喜欢呢？请问你见过阿弥陀佛吗？或者阿弥陀佛跟你介绍过吗？没有啊。那谁跟我介绍的呢？哎，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介绍的。所以我相信佛陀，佛陀跟我介绍这个世界它的缺陷是哪些， 我们众生本身的缺陷有哪些？生老病死，烦恼炽盛，邪见多。所以佛陀知道我们的状态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啊，你生生世世来会有哪些风险？如果你要避开那些风险，趁你这辈子你很有幸很幸运啊，你是一个幸运儿，这辈子啊听闻佛法，你想要这辈子啊就解脱，除非你是立根的众生，就像舍利佛、目犍连这些大阿罗汉，除非你是他们一听法，哎呀就开悟了，就正果了，解脱生死，不然就是要来轮回。但是你在轮回的过程，刚说了风险存在，那你要怎么样能够零风险？各位，你喜欢风险吗？各位喜不喜欢风险？风险很刺激耶，但风险不好，因为一不小心啊，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佛说，如果你要零风险啊，有一个方法，求生极乐世界，到净土啊，这些风险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当你明白啊，原来佛陀，我相信的佛陀，他跟我们这样介绍，听听，哎呀，这个世界真的不错哎，相比之下真的挺好的。哎，我升到极乐世界，依报除了清净以外，我升到极乐世界，我的正报无量光、无量寿。零风险，哎，那这样我要去啊，我为什么不要去？所以这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想要啊，从此土到彼土的心，也就是愿力。但你光想去，有一个重点，你必须要念佛，这是阿弥陀佛特别为我们众生设定的一个最低门槛，哎，可不可以不要门槛？各位啊，一切佛不会违背因果的。一切佛呢，他既想用最简单的方式，但是他一样必须在因果法则，在缘起的法则里面呢、啊、照做。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最低的门槛，你就好好念佛，乃至十年。甚至只要十年就好。好，各位注意，请注意了，十年不是说，哎，那我现在赶快念，念十年完，后面就不用了。不是啊，这个十年指的是什么呢？临命终的时候，在临命终的时候啊，我们被三股力量拉着走，一个叫随业，你这辈子啊，你做的行为哪类偏重？随着你的业力牵着走，看你在临命中那时候哪个业力现前。哎，有的人说，可是我看有的人造恶怎么死的时候还死得挺好的。哎，有的人这个一辈子修善怎么死的时候好像死的死相没有 很安然。各位啊，那个业报现前时间大家不是啊千篇一律的。有的人的确他现世啊造恶，但你不知道他过去世啊修了很多的善，这辈子跟人学坏了，但是学坏不能否定他过去是做的好事啊，你不能否定他、欸、不能否定他的过去、啊、所以呢他现在善业成熟了，那么 善人也是如此，但各位，这种状况都是啊极少数，大部分啊还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部分哦，这种刚刚说的这种恶人临命中的时候好死，然后善人临命中不好死的，这种极少数。所以第一个、啊，我们随着业力在走，好，所以业力带去哪里？第二个呢， 随着你的习气，随喜。你这边的习气什么？贪嗔痴慢疑，少导淫妄酒，还是财色名食睡？你的习气哪个偏重？你哪个习气偏重？各位黎明中的时候哈，那个状态就像什么？你快睡着的样子，糊里糊涂的。那糊里糊涂的时候啊，那一些习气，就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啊、这些习惯。我们现在白天的时候啊，大家都有理智、啊、理性压着你的潜意识。即使我心情很郁闷啊，我也要面带笑容。为什么？这社交礼仪啊，是让我心里很郁闷。但是当你啊理智没有了，完全潜意识的时候啊，各位，那个就是你的习气，骗不了人。所以你如果生前刚说的这几个这些状态偏重啊，你在黎明中全部都出现了。这时候引发的最后一股力量叫随念，的念头在想什么。这些习气呢，它会现出境界来。你那时候你的念头啊，你忘了念佛了，你随着那个境界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些境界你的心只要一产生啊，各位，于是业习念带着你继续轮回。但各位，这是负面的地方，你也可以造作好的。你要造什么业？净业，净业三福。从现在开始，我开始不断的造我的净业，让这股力量的比例越来越高。你不要想，哎呀，师父啊，我现在一脚都踩进棺材了，来得及吗？完全不用担心。阿弥陀佛在你后面当你的靠山，怕什么？完全不用担心，你现在只管去修，把那个业净业呢积结去造，然后养成净业的习气。习气是什么呢？就是念佛，不断的在我们的戒定慧，在我们的生命里啊不断的产生。各位，你的业跟习比例只要越来越高，黎明中的时候啊，大家在帮你一助念，各位，你完全不用担心。不论你是出家在家，保你这辈子决定往生。如果没有呢，各位，即使出家很危险，你没有善知识在身边，你没有办法去调伏你自己的烦恼业习，你这造业你还可能还不知道，你的习气你不知道要去调整什么地方，你还是随着习气啊！我看到谁不高兴，我就一直不断发脾气；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就一直不断执着。你完全没有防备，各位，这在里面中完全就是你自己障碍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是从现在一直在砸，砸到往生。最后呢，哇，一念迷糊了，皮尔随他去，下辈子再来轮回。啊，下辈子再轮回呢？哎呀，我今生修善应该好，会有好果子吃吧？没有错，会有好果子。但最怕就是啊，好果子吃太多，糖尿病了。你不知道控制，就是那些善的福报回馈给你，你不会善用它，它就是一个资源，你不会善用它，你只会如何纵欲，放纵自己，糟糕，变三世佛愿。你现在修，辛苦修的十八关斋戒，当义工 辛苦修的福报，但未来全部变成有钱有权，然后就迷失了。迷失之后在干嘛？哎，我要念佛吗？不可能，就开始造业。为什么造业？满足更深的欲望。你不想去，人家也逼着你去。你有办法成为清流吗？难啊。在历史上能够像佛陀这样急流勇退的没几个人。好，所以呢，当我们呢知道说，哇，原来我们生命的转换呢的关键是从我们现在在慢慢积累的，不是只有临终那一刻哦，现在就在积累了。那你就要知道，我现在该如何重新定义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呢，具备信心，也想去极乐世界，这时候你再加上十念呢、啊，这个行持，必定可以生西方。阿弥陀佛最后打包票说呢，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如果众生做到这三点呢，还生不了西方，那我就不成佛了。各位，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佛成佛了，而且成很久了，十劫的。虽然呢，在十方佛的比例里面，阿弥陀佛算是一个年轻佛陀啊，但是呢，他已经成就了，意味着这三件事情，只要你去照做，就是成立的。往生西方就是成立的。那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个没有办法成佛，没有办法去呢？有，请注意两句话：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忤逆是哪忤逆呢？杀父、杀母、杀罗汉、出佛身血、不合身。杀父、杀母、杀罗汉，各位，你会做吗？不可能，对不对？第一个，这个是法律问题，你不会去做这种，不会做这种事情。在古代社会可能会有，啊，毕竟以前天高皇帝远呢，人民做哪些事情，也说不一定能够知道啊。出佛身血，那么在佛陀的经典的历史上啊，只有一个人这么做，提婆达多，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破和身呢，也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沙罗汉呢，也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视线的人啊，其他人就倒是做不了这些事情了，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太严重了。但是所以叫忤逆罪啊，也就是你真的会做到这个行为啊，那是非常严重的。不过哈，我们以现在的很多的刑法社会新闻来看呢，哎，杀父杀母还真的有发生过。但会这么做的原因在哪呢？你说恶意的呢，倒好像还比较少，很多都是什么，就是一些家庭问题，家庭问题而后衍生的一些状况。那这就一讲开又太广了，这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课程范围之内啊。但是呢，如果照着忤逆罪啊，原则上你会做到这个行为，也就是你的价值观完全崩坏，才会做到这么严重的事啊。所以忤逆啊，我们要做到其实不大容易啊。有人说，哎，破和身是什么？是不是讲是非就叫破和身了？讲是非呢，这个叫做两舌啊，这叫两舌，就是我们口业四种口业之一。那破和身是什么呢？其实上两舌还不到破和身的程度。破和身是什么呢？我刚刚举了，目前在历史上呢，佛陀的时代历史上只有提婆达这么做。他怎么做呢？和合身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行为就叫做结魔，也就是这个身团呢，大家是能够聚在一起决议事情。好，但是呢，一个身团不能两个决议事情的单位。就像譬如说灵岩山寺， 我们只能一起决议，不可以说啊，这个你们一半 A 啊，你们东单人决议一半事情，我们一半决议，就变两个答案了，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原则上生团都是必须合合，从六合合你才有办法最后成为共同决议做结模这件事啊。那么提婆达多当时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于是呢他就在僧团里面呢拨弄是非，蛊惑新比丘新出家的人，他说：“哎，跟我 我后面有一个阿舍世王当靠山，你们不用担心供养啊，供养这边都没问题啊。然后呢佛陀啊老了啊，佛陀的思想啊太旧了啊，佛陀思想已经过时了，我提婆达多啊这个思想最新的啊，我的这个已经做过试调了啊，你们应该跟我的话你们才有前途。”很多新比丘啊就傻傻的，诶，提婆达多既是佛陀的堂弟 又能言善语，于是呢就500个比丘啊跟着佛陀走，跟着提婆达多走掉，自己再去成立一个结魔的一个僧团，这才叫普合僧。各位，以我们的能力呢很难做到这样子，我们可能没有提婆达多的口才啊，所以呢普合僧呢也不是很容易做得到啊。最容易是什么呢？诽谤正法。好，请注意的，诽谤正法为什么没有办法生西方？他只是讲而已啊，他又没有杀人，为什么生不了西方呢？请注意的，关键在于破见，见解已经扭曲了。你为什么诽谤正法？你一定认为正法不好，或者认为正法是邪法，你才会去诽谤嘛，才会批评，对不对？那就代表什么？你把正法看成邪法，代表是你的观念已经错了，甚至你是邪之见，邪之见才把正法看成邪法。那各位，这样子的人可能念佛求生西方吗？不可能，他不肯去了西方。我们在下节课呢会讲到这个议题哈。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从阿弥陀愿力来看啊，全宇宙众生要去西方都没问题，只要你具备信心愿力行持就可以去。所以呢印主啊赞叹：48愿度众生逆恶归心也来引。48愿度化一切众生逆恶归心，刚说的五逆十恶，即使刚说的造五逆罪的众生，如果他真的之后忏悔了后悔了，并且具备正之见忏悔发愿，阿弥陀佛一样会来接引他。为什么？非是混乱无检者。阿弥陀不是说啊，只要顺我者生逆我者亡，阿弥陀不是这样子，他不是不挑的，是什么的原因呢？怜悯是佛尚未成。阿弥陀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我们都是未来佛。很可惜啊，遇到坏朋友，遇到恶因缘，学坏了，只是学坏而已，不是天然坏，没有天然坏这件事情。为什么？跟我们之前就说的，诸法无自性，没有什么。儒家叫做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说性本恶，所以要用重点。佛家怎么讲？非善非恶，非善非恶，诸法物之性完全都是熏习而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所以佛陀他会这么慈悲的目的，他会一直不断的给我们机会，原因在哪？ 因为 这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只是被染上的而已。那只要把它洗掉了，染上好的，那不就好了吗？染恶染上都是染啊，本质不是，那就不用怕了。只要加以时间，加以机会，给他努力，就能够改变一切。所以呢，各位，在《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讲啊，佛陀说啊，善男子，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嗔恚诸贪欲嗔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皆加佛座，我俨然不动。佛陀用他的佛眼来看众生，他发现我们虽然内心啊贪嗔痴慢疑繁满我们的胸中，但是呢，他发现在这里面有一个最珍贵的东西，有佛陀的智慧在里面，有佛眼，有佛身，结跏趺坐。各位，你的心里有一尊佛，哎，这是佛陀看到的真相，哎，不是佛陀夸我们了，他是佛眼这样看到，如实的告诉我们，有佛在我们心里，那个佛不是别人，就是你。只是呢，他外面包着，就像纸帆杆一样啊，外面包着啊，贪嗔痴慢疑，包在里面。但是呢，拨开了，哎呀，里面有好东西。所以呢，佛陀接着说：“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身中，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他跟弟子在讲，我告诉你们，一切众生在六趣之中，烦恼身里，我们是像人类啊，在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形体不同，是乃至一只蚂蚁，一只蟑螂，我们认为的害虫，一只老鼠，我们讨厌的，甚至我们看到的这些死刑犯，好人坏人，虽然呢，在外表看起来烦恼非常的沉重，但是呢，他心里的那个如来藏，那个佛性，一丁点都没被染污到，等着被开发。而且呢，那个德相具足到什么程度啊？跟我一样，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所以佛陀他成道，他才说：“哇，原来一切众生本质这么好，你何必自暴自弃呢？”佛陀接着讲啊：“如是善男子，佛见众生如来藏矣，欲令开敷为说经法，除灭烦恼，显现佛性。”为什么佛陀要弘法利生？他看到众生的如来藏，他看到我们众生的机会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如来藏啊，如果没有那个佛性的话，各位啊，咱们就没救了啊！没有那个核心就完了。那我们就知道，佛陀告诉我们，这些一切的烦恼都只是啊外在的而已。所以佛陀为了要把这个如来藏显现出来，他说法给我们听，告诉我们你要有信心，你不要放弃自己，你也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有时候你要放下自己，放过自己，不要让烦恼啊往自己身上一直一直磨，一直磨。你只是在虐待自己而已啊。当你能够放下，就能够除灭烦恼。当你不断的修，你会发现佛性本质具足的显现出来，不是别人加给我的，本质具足啊。所以佛陀说：“善男子，诸佛法耳，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众生如来之藏常住不变。” 他说这个法是真理，不管佛陀有没有来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就是这样子，从来没变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但彼众生烦恼复故，如来出世广为说法，除灭尘劳尽一切智。但因为众生呢被烦恼给障蔽了，所以呢佛陀要出世，菩萨也陆陆续来这个世间，各位历代祖师也不断来这个世间为我们说法，目的就是要除灭尘劳尽一切智，目的在此。接着说，设有大火啊，前面呢，这是讲说啊，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度化我们啊的这个关键啊，就是啊，要显现我们的佛性。接着《无量寿经》说了，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闻此经法，欢喜信要，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好，他说如果啊，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烧起来了，那你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一端，在另外一端，三千大千世界的另外一端有净土法门，那么你呢要忍耐，你必须要突破这个大火，你必须冲过去，冲去做什么呢？听受这个经法，并且呢要按照这样来修行。为什么？因为这是让你啊一生得以解脱的宝贝。他说，佛陀接着说了，你知道吗？很多菩萨想要知道这样的法门啊，得不到。很多菩萨想知道，但是呢，没有因缘知道这个法。如果众生闻此经者，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如果众生呢，你能够听这样子法，并且能够实际上去修，那么你最终能够成佛，不是只有生西方哦。我们在佛系讲的生西方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最终能够成佛。佛陀接着讲了，当来之事啊，就我们刚刚说的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未来时候所有经典都没了，我特别将这部经这个法门留下来，但是呢在灭法的时候啊只能够一百年而已，因为在之后即使留下来呢也完全没人相信了。但是呢即使到那个时间点，若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那时候众生啊，你只要愿意念佛一样可以生西方。各位，这是九千年后啊，现在我们生西方的话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具备正信，具备正见，又在正法道场修行，各位你要具备极大的信心呢，完全不用怀疑啊。佛陀最后讲的，如来心事难止难见，佛陀来这个世间啊，是很难的事情啊。他除了难，我们能够遇到佛啊，也不简单，很可惜啊，我们没遇到。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其他六道轮回，没机会遇到。但是现在呢，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怎么听到了？虽然佛，真的佛没看到，我们知道还有佛像可以看嘛。所以佛陀的教法我们也听到了。菩萨圣法诸波罗蜜得闻亦难，这些大圣经典呢，能够听到也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要能够学大乘法，你必须要有菩萨的根器，你如果没有那个根器啊，你也学不到。所以在华严经上说呢，佛当这些大菩萨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啊，在讨论华严经的时候，说的阿罗汉听不懂，听得懂在说话，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各位，我们呢现在有没有听到啊？有耶。 我们能够读好多的经典，华严经我们也读了，大家随路前不都参加先修吗？他甚至你都读了，此亦为难，我们现在不难啊。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佛陀灭度后，我们能够遇到善知识啊，也不容易。各位很庆幸的，我们遇到了，遇到老和尚为我们开始。各位很多的居士虽然没见过老和尚啊，你们看到这么多的师父，老和尚的精神呢，就活在每位师父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每位师父在不同的职事，虽然做不同的事情，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啊道气，什么呢？持戒念佛。所以老和尚色身不在啊，但法身活在这个道场里。所以各位，你们遇到善知识来，好，这四件事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啊，很难的事情。但各位，咱们都一一遇到了，都得到了。最后一个，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佛陀把前面这四件事情啊，先做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遇到净土法门，你能够相信、欢喜的奉行，这是最难的事。因为你要能够欢喜奉行，你要具备很健全的善根，你要具备很健全的正知见，你才会有办法去修。否则你去试看看，你跟他介绍净土法门念佛，有的人不一定会听。所以各位，我才说我们呢、啊、是天选之人，或者叫佛选之人。虽然我们处在末法时代啊，这五难里面只差第一个而已，其他四个咱们都有嘞。你们觉得自己很棒。所以比喻呢，一家医疗机构就弥陀净土，专设危重症急救绿色通道，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让一切众生呢能够快速的处理生死，且有呢全球顶级专家联名背书，十方佛为我们证明，最顶级的十法界佛就是最高阶的佛陀都为我们证明，有灾难来时来临时最后撤离，也就是在灭法的时候，在那个最后的阶段都还有一个备用的方案。所以你看那时候这个净土法门都还能够度众生，其针对性啊与可靠无可比拟。仔细分析一下，哎呀真的，咱们好像除了净土法门，你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啊它的适用性这么高。所以总结，我们并不是啊排斥他佛，而是呢遵从佛陀的教导，多部经典明确推荐弥陀净土。我们不是人啊，我们不可能谤法、啊、我们就不会去诽谤说啊那药师净土不好啊，那个阿处佛净土不好啊，我们不会做这种性，不会做这种事情啊，这谤法的是罪多重啊，不是不敢讲，连心也不会这么想。但为什么我们会专修啊？佛陀这么教我们，经上明确的这么的 指导我们。所以阿弥陀佛发有接引众生的特别大愿，与娑婆世界众生缘分最深，乃至法灭时仍驻留救度，因此偏念弥陀最为稳当。所以为什么要专念呢？就是如此。好。